的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以斯帖记，今天进入到了以斯帖记这个系列的第五次。刚才我们读的是第四章这个经文，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其实对于以斯帖记，我相信熟悉的弟兄姊妹可能最熟悉的就是第四章的这几句话，是吧？我们一想起以斯帖记，可能记得的印象就是这一个我若死就死吧，是吧？或者叫做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成为圣经中特别经典的这样的经文，是我们大家所熟知。今天来看，这样我们所熟知的经文是否有我们熟悉的含义和不熟悉的一些含义。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以斯帖记之前的一些事情啊，比如咱们上周所讲的呢，我们讲到了什么哈曼给以色列人留下了一个美好的节日，是吧？以至于在这个节日当中，我们要吃一种糖三角，是不是？其实你发现咱们也是刚刚过中秋节，咱们也吃月饼，然后你跟犹太人一对比，就发现啊，过节要吃一些特殊的食物，这还不对吧？犹太人也这样。而且这个上一周就有一位满族的一位朋友，他也是看了我的这个讲章吧，然后他就讲，他说在满洲的语言当中，满族人也有长三角，他们叫长三角，这个发音用满语来说叫做 Harriman， 就跟哈曼好像是非常像的，是吧？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啊。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食物为什么会跟这种风俗会有关系啊？你往古代来找，基本上都是跟祭祀或者是宗教有关系的，包括咱们的月饼。其实你想一下，为什么要赏月亮的时候要吃月饼呢？啊，这个在古代一定是跟月亮的崇拜是有关系的。在中国来说，其实人从唐朝就开始吃月饼。不过你在圣经当中，比如说在耶利米书当中，你就能够看到有这样的一些经文提到，当时以色列人悖逆，很多的妇女在那儿去崇拜一个偶像，一个所谓的女神叫天后，而且要照她的形象团面做饼来供奉她。那这个天后其实一查考就是叫做，大家在圣经里见过，叫做亚斯他路，是吧？亚斯他路，也就是说迦南人最主要的一个男神叫做巴利，一个女神就叫这个亚斯他路。可以说这个很可能月饼这种习俗就是从他这儿来的啊。其实这个亚斯他路这一个所谓的迦南人的女神，就是世界上所有这一类的女神崇拜的一个来源啊。那么他可以说传到了西方，传到了这个欧洲的时候就是叫做维纳斯啊，传到了埃及可能就觉得叫形象不太一样，就是法老那个金字塔面前那个斯芬克斯，就是所谓的狮身人面像，到了中国就成了豹头人面像啊。这个豹头人面像你觉得没见过，就是传说中的西王母，就是王母娘娘啊。然后这个亚斯他路的前身呢，就是这个迦南的最早的一个女神叫做伊斯塔尔，哎，这个就跟我们这儿有关系了。以斯帖的这个名字其实是跟这个神女神的名字偶像的名字有关系。当然了，在后来在波斯人的语言当中，他也不见，因为波斯人已经并不崇拜那个亚斯他路了哈，他有他别的一些诸神崇拜。但是你可以看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其实是千丝万缕的。或许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文化中而不是宗教中的用词，但这确实就是以斯帖这个名字的一个来历啊。以斯帖这个名字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星星，或者更具体的来说叫做晨星。晨星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叫做金星。所以在这个欧洲维纳斯，你知道维纳斯的意思是什么吗？那英语你学会就知道，是吧？金星一样的，这就说明他们是一个来源啊。所以今天的名字是这样。好，我们再想一想上一周我们所讲的第三章啊，第三章的内容。第三章的内容里边，当这个哈曼把他的一个毒计制定完毕之后，确定了一个日子，亚大月十三日，是吧？然后这一对渣君臣是吧，开始坐下喝酒， 没事，岁月静好，是吧？对他来说这一切完事儿，这个小小的问题值得讨论吗？他们很安静的，但是在这个王宫的外边可是炸了锅了，尤其是在以色列社区当中，对吧？犹太人一听说这种噩耗，全都害怕了。而且咱们刚才读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披麻蒙灰，披麻蒙灰。但是呢，你发现在深宫当中的以斯帖好像对这件事居然是不知道的，对吧？浑然不觉。听说他的这个义父莫迪改穿着麻衣在外边，他知道肯定是有事儿，很忧愁，但是他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还派人去送衣服给他穿，说你是不是没衣服了还是怎么，是吧？你穿麻衣，你换上新衣服。结果是莫迪改不接受，才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而且怕他不信，还有证据，肯定是属于在国家城里各个地方的公开的那个告示榜都贴出了一个告示，对吧？他就请人抄了一份给他去看。然后呢，他为什么以斯帖你说不知道外边发生的这件事呢？一个可能就是深宫当中信息其实挺闭塞的，对吧？不知道这些事儿。另一个，他是王后，国王如果说制定了一些挺大的事儿，按道理来讲是有可能或者应该会跟他讲一下的。那么看起来他也没有从国王这里得到消息，这个就跟他后文所说的，我已经有30日没有蒙召去见他了，这个可能是有呼应的。你需要知道啊，这个不是他们新婚的时候了，哈曼的事件是发生在以斯帖做王后之后12年的，以斯帖这个时候年纪已经比较大一点啊，所以呢，这个在暗示着什么呢？一个王后，你已经30天没有去见你的国王了，这个在暗示什么呢？有可能像是说我们所谓的失宠了，对吧？你说这怎么会？前面不是说了吗？以斯帖多么的貌美，多么的性格，多么好，各方面，对吧？但是我们也曾经讲过，薛西斯这个人，就是亚哈随鲁，是多么的荒淫无耻，上次也提到过，对吧？所以他见异思迁，他却爱上了别人，以至于不去喜欢自己的妻子，也是很正常的，对吧？虽然是妻子非常的貌美，但是他就证明自古以来就有人叫做不知妻美，是吧？不知自己妻子多好看。所以呢，这个后来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配角，有个太监叫哈塔格，是吧？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其实这一番对话，莫迪改和以斯帖不是直接完成的，对吗？是托中间人传话的2-3个回合。而这个哈塔格显然是个好人，为什么是个好人呢？他的名字在波斯语当中意思就是良善，就是好人，是吧？而且这个人颇为名副其实的，真的是做的这个事情不错的。他是等于是王派给王后的这个太监，但是他还很忠心耿耿对这个王后，他往来传递这个话起到一定的作用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背景的一个铺陈。好，我们现在再来回头想这所有的事情，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来想，就是莫迪改这个人，我们可以想一下他所作所为，以当时的人和后来一些加括号的有识之士啊，看起来他很多的做法难道不就是咎由自取吗？说你这个莫迪改，因为你一个人对于哈曼不跪不拜，结果呢，你不仅是自取刑罚，而且还祸及家国，这是别人对他的一个看法，就是后世也有人会这么认为，对吧？啊，所以你这一世之恶恶，你自己倒是说有范儿，你不是连累了你的家，更连累了你整个民族吗？而且你这种作死是不是有必要呢？你是不是过于傲慢了呢？这是很多人产生的一个想法。但是这种逻辑我们发现比不知其美更早，自古以来就有，这恰恰就是类似于那种 当你的朋友在公交车上，比如说手机或者包让小偷偷了，很多时候你不去说这个小偷不对，或者是公交车这个监管不力，你却说你这个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尤其是家长对儿女更会这样讲话，是吧？为什么不看好？你为什么这个包不拉好？为什么不把它这个双肩包背到前面来，是吧？你说很多这种，就是我们比较喜欢有时候会责备这种受害者。像前一阵的那些所谓的 Me Too 的运动，你不说这些个坏蛋是多么的无耻，你却反倒说那是不是你这个女子不太正经啊，这么想问题。也类似的，在逼迫当中，很多人会说，就去讲这个逼迫者是多么的残暴和在亵渎上帝，反倒是在说你这个教会你为什么不能忍耐，一直忍耐到死呢？你根本就不懂神学嘛，你不懂两国论嘛，你有没有好好研究？有很多这种类似的话出来啊。我们说这一类的说法，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也有几分道理啊，因为你看这个莫迪改不跪不拜不拜发难，看起来好像的确是傲慢无礼啊。不过这些经常提我们的国不属这世界乃属在天上两国论，有另一个国的人，有没有在这个时候也同样记得，就是莫迪改和哈曼之间的事儿，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恩怨吗？他们之间的事情是不是也有一个天上事情的呼应在呢？至少也有一个500年前的一个背景在，对吧？这不是眼前的一个个人血气上的事情啊。我们说无论如何，无论是在以斯帖记当中还是整本圣经当中，是不是圣经没有一字一句责备过莫迪改说你是傲慢的？没有这样讲过，只有人才会这样讲。所以我们是从什么地方能够来确定我们觉得自己比上帝更聪明呢？我们比上帝更有资格判断人行为的善恶呢？这是值得思考的啊。或者有人讲，是不是你这个莫迪改天生就是冷漠无情，你就是属于不善言辞，或者是不喜欢打招呼，或者是就是有点这种怪癖，有点这种清高，你是不是没有感情的这种人呢？我们看到起码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他在这儿披麻蒙灰，而且圣经讲他痛痛哀嚎，他可不是无情之辈，对吧？他会急迫，他会着急啊。所以我们知道他深知哈曼是谁，哈曼也深知他是谁。莫迪改知道这是亚玛利人的后裔，哈曼也同样知道我是亚玛利人的后裔，而你是犹太人，对吧？他知道这两者两个民族两种文明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是真正的导火索。我们以前也提到过，波斯这个国家是很愿意提拔这些外族人士当高官的，对吧？也许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在王面前的近臣，比如米姆干啊，这些人很可能也并不都是波斯马代人。你没有任何的证据说明莫迪改对于这些高官也不跪不拜，这里唯独提到他是对哈曼不跪不拜，对吧？我们也很难想象他是不是见了亚哈随鲁王也不会拜的，这不可能的，对不对？他是拜的，但他为什么就针对哈曼是不跪不拜的？这值得你思考。因为他知道哈曼跟别的族并不一样啊，他跟哈曼之间的对峙不是私人恩怨，而是两族的对决，甚至可以讲叫做正邪之争啊，正邪之争。很多人说，哎呀，那你这个哈曼或者说莫迪改，你是不是对哈曼有偏见呀？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因为他是亚玛利人你就歧视他呀，所以不跪不拜？你有偏见，你歧视人了，这就是偏见。不过其实上周我们在学神学的时候也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你说什么叫偏见呢？我们觉得我们使用这个词很自然很正常，什么叫偏见？ 人不可以有偏见。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讲话的时候，你就已经带着偏见了？你的偏见就是不可以用偏见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的有一种政治正确，或者有一种人都觉得必须这么说话和这么办事，叫做不可以有偏见。而这种说法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偏见。如果我们把偏见这个词换一个词，叫做比如倾向性，人看待任何事物都会有你的倾向性，是不是？你就会更加清楚了。因为偏见这个词一放出来就是个贬义词，你觉得我一旦有了偏见我就不公正了，是不是？但是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会，因为人人都有倾向性，你不可能避免，也没有必要去避免一些倾向性。或者我们更直接的讲，所谓的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就是一系列倾向性的组合，这就叫做价值观啊。不可以有偏见，这种偏见我们不太知道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但是我们得承认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了某种的政治正确。换言之，就是说我们有另外一个词形容它，叫做你应该理性中立客观。理中客就是这意思，是吧？你应该理性中立客观。但是正如我们刚才开始举的例子，那些在小偷和失主当中你保持理性中立客观的人，你已经站在小偷一边，这是你的倾向性。你在强奸犯和受害者之间，你说先不要着急，我们先不要忙着指责强奸犯，是不是你犯的不正经，是不是你有一些问题等等，你已经站在了强奸犯这边。当你在逼迫者和受逼迫者之间，你说不要这样嘛，不要对峙嘛，怎么怎么样的，总之你在善恶之间，你要站在一个所谓中立的位置上，你就是已经成了邪恶的帮凶。你说你没有倾向性，你的倾向性已经显明了，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坏人能够得逞最大的原因，就是好人的沉默。就是这么多所谓的自以为好人的人站在那儿，居然保持中立。你可以想象上帝对撒母耳、对扫罗讲你要杀光亚玛力人这一句话当中，上帝是站在善的一边，他所要灭绝的亚玛力人是恶的一边。这个时候你说我保持中立，当你保持中立的时候，你并不中立，你已经在背逆上帝了，对吧？因为你没有顺服上帝的话，这就是叫做背逆上帝。所以我们说想要在上帝和魔鬼之间还要保持理性中立客观，这就已经显明你都站在了黑暗那一边了啊。所以我们如果非要用这个词，我们可以说莫迪改的确他是对哈曼一党是有偏见的，是有倾向性的。他看待别的族别的人，莫迪改没有证据说他也看不起那些人或者警惕那些人，但他单单的要警惕哈曼和他为代表的亚玛力人这一族人，这件事值得我们思考。因为这一穷凶极恶的这一党人真的跟万民万族都不同，因为上帝明确说过要从天下把亚玛力人的名号涂抹，他可没说过涂抹别的族。还是那句话，你是认为上帝的判断不公正吗？你是认为上帝对于各民族的这些人所做所谓的了解不如你来透彻吗？对吧？这才是真正核心的问题，你对于上帝是否真的相信。你从人的角度你也应该知道，从一开始到现在的哈曼，亚玛力人是一直始终想要把犹太人的名从天下涂抹的，对吧？你从人的角度也应该知道上帝要涂抹他们的原因何在。所以说亚玛力人这一群人自古以来都是有的，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是专门针对神的选民和教会的，他是专门要怎么讲，教会就是这一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啊。你会发现比如说这两党人在二战的时候，这个打得你死我活，对不对？打得你死我活看起来是势不待见的这种势不两立的这种仇敌，也确实是仇敌，但是他俩之间如果还有一点共性的话，你应该知道是什么， 都是大力的逼迫教会，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问题呢？所以说像这一党人，像这种亚玛力人，就有人有莫迪改一样的洞见，他很早就知道不对，这个政权是跟别的自古以来的罗马了、波斯、巴比伦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是专门要把神的选民杀光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所以说莫迪改，有人说他是不是对于哈曼过于偏激，当人这样讲话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显明了自己是多么的自以为义、自以为善，甚至他认为他比上帝更加有义，比上帝更知道什么叫善恶，这是很危险的一种想法啊！我们的心说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上帝以为善的为善，以上帝以为恶的为恶，对吗？所以我们的心不能去假设我比上帝更善良，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已经跟当年的扫罗王是一样的了，他不忍去杀这个亚玛力王亚甲，他就已经在显明他觉得他比上帝更善良、更有怜悯、更有慈爱，是吗？你已经，我们已经论证过他的这一个所谓的怜悯和善良的举动，险些给他500年之后的这些后裔造成了一个灭族之祸，对吧？就这样的意思。好，这个是关于莫迪改这一边啊。莫迪改这个人，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深深的明白上帝的旨意，他知道很多的事情，可是在当时来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就包括他的女儿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在给他送衣服穿的时候，显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对吧？那么我们下面说完这个莫迪改的傲慢与偏见，我们要再谈一谈以斯帖的责任和权利。上一讲我们提到说女德，前两讲的时候我们说以斯帖王后果然是一个女德充沛的啊，中国话叫母仪天下，是吧？这样的一个意思，可以讲是众女子的典范，这个毫无疑问我们都承认。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以斯帖的长处并不是狄波拉或者米利暗示的那种坚强果敢，对吧？他更主要的特点其实并不是那些，我们提到他比较顺服，他的义父说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于派到宫中那个大臣叫西该，怎么指挥他就怎么来，对吧？性格是非常柔婉柔和，这种柔顺的这个样子。所以呢，如果你抛开他特别的美貌，抛开这一点，也抛开他身为王后拥有的地位和荣华富贵，其实他只不过就是一个最正常不过的一个女孩子，有着女子一般都有的健全的常识，也同样有着女子一般也都有的一些软弱和忧愁。这是莫迪改以斯帖实际的样子。所以啊，当莫迪改托人告诉他说情况已经何等危急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大到了这个地步，咱们整个全族要灭的时候，你发现以斯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责任。你仔细想他们的对话，对不对？什么意思哈？我们说这是人性的正常体现，他先想到了自己和自己的权利，再具体来说，他首先想到的是爱，是他这位皇帝丈夫，是他已经30天没有进去见王了。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时间的看法是如何，如果你跟你丈夫30天没有说话了，你认为这件事是特别严重，还是一般，还是不值一提？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我敢说有可能你丈夫和你的看法不一样。你的丈夫有可能忙到一个地步，在外边就一个月都没有跟你怎么去好好沟通了，他觉得好正常，忙起来就这个样子。但是妻子就会觉得坏了， 变心了，外边有人了，是吧？类似于这种，就开始讲很多。所以我们说的意思是，三十天按理来说不至于说短到不值一提啊，但是其实也不至于长到让你就忧心忡忡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可以想，对于女人来说，的确这种对爱的渴望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才说上帝也对夫妻讲说，丈夫要爱妻子，甚至要为她舍命，说明上帝特别了解女性，就是说上帝也同样特别了解男性，要面子要尊重，所以你要敬重你丈夫，是吧？尊重。但是我们其实要知道啊，他再渴望爱，他也还是要命的，他也不敢主动进去找王俊，是不是？仅仅为了自己的缘故，他是不敢的。他说了，所有人都知道王宫中有定力，唯利进去见王，这就是杀无赦的，除非王伸出他的杖让你摸，就是特赦的意思，对吧？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记载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对于西方人来说，他很难理解这句话，明白吗？西方人很难理解这句话，以至于认为他在杜撰。因为在西方整个的那个环境当中，一个百姓想见国王太正常不过的事情，就是说今天美国的一个选民他想见他的州长，包括见美国总统，那是不可能的吗？甚至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对吧？我想见州长，就敲开他办公室我就进去了，说他指着鼻子一顿骂，怎么回事，那州长还点头哈腰，对吧？这样西方他很难理解这个，但是他不理解，中国人没有啥不理解。你有啥不理解的？你想见皇帝开玩笑吗？是吧？而且在当时希罗多德历史的记载当中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在这个叫埃克巴坦纳建造殿宇之后，戴奥塞斯首次推行皇室仪节，不准擅自觐见国王，一切传讯必须经过侍从传递，没有人可以擅自见国王。大流乌就是大流士了啊，到了这个西斯塔斯普时仍然执行此令，这是希罗多德的记载，也可以作为互为印证的，对吧？啊，也可以互为印证。所以说以斯帖所说的这件事儿，它不是危言耸听，波斯宫廷就是这样的森严，就是这样的可怕，因为这种东方专制的这种皇朝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是想以为是人人平等的，可以见是有杀身之祸的啊。所以我们要说，当莫迪改说把一切的事情托人告诉以斯帖，说一个人叫哈曼定下了这个毒计，要将你我包括你我在内的犹大人从天下全然涂抹，就在十一个月之后，实情已经何等的危急，人心惶惶，百姓都披麻蒙灰，都已经是痛不欲生，都已经是要丧胆要丧命了，何等的危急，你要不进去跟王说一说吧，你是王后，你要为民请命啊，这是莫迪改情辞迫切所讲的，对吧？可是你会发现，他这样情辞迫切的托人讲完之后，以斯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当莫迪改说你的责任是这个很重大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很惧怕。我有责任？我不是，我没有，你别乱讲啊，对吧？害怕，他想到我的权利，我的性命，我的爱，而不是说我负什么责任，这叫做人之常情啊。并且你会发现莫迪改好像还不太体恤他，是吧？当这个以斯帖说了这番话之后，莫迪改不但没有说体恤他的软弱，说哎呀对呀、啊、是啊，这王都好长时间没见你了，而且你见他可能会死的呀，啊，就你也是个人嘛，也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嘛，我应该体恤你的软弱啊，那我先为你祷告吧，我走了。没有这样，对吗？你发现莫迪改好像变本加厉，直言不讳，不但不安慰，甚至是咒诅他，对不对？咒诅？怎么叫咒诅？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是不是？当然他也在咒诅自己，你父家是谁？就他自己吗？反正咱俩这一家就是死了，因为我们没有去回应上帝给我们的责任和呼召，是不是？ 所以他咒诅你，你就不如直接死了就完了。犹太人还是会得救，但是你和我们就灭亡啊。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怎么这么哎，果然刚才说的大帽子是不是就一贯这么傲慢呢？一贯这么就是强横啊，莫迪感让人家觉得更坐实了，是不是这么一贯的没有爱心呢？喜欢拿大帽子砸人呢，压人呢？以斯帖的名字刚才说了，改过的这个名字叫做晨星。圣经中还用晨星来提过谁呢？耶稣，有人讲啊，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有可能是撒旦，对吧？但是也用他提过主耶稣啊，因为提撒旦那样提，是因为他想自以为是明星，对吧？自以为是晨星。一个人身为晨星，身为明星，那是很大的压力的。以斯帖这个名字是带着压力的，对吧？其实他原来的名字你还记得吗？叫哈大沙。哈大沙是什么呢？就是番石榴，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啊？是不是中文叫淘金娘什么的，对吧？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吧，番石榴是一种小小的美美的一种灌木，对吧？长在园子的角落里边，安安静静的，漂漂亮亮的，特别像一些这个人实际的样子，是吧？可是把这个小女子，上帝把这个小女子带到了波斯帝国的皇后的位置上，用晨星这个新名字让她来承担她不知道的一种责任。所以我们说莫迪改不是说没有为父的心肠，也不是说不体恤自己的女儿，而是莫迪改不愿意爱女儿超过爱上帝，爱女儿超过爱他的千万同胞。他提醒自己的女儿，现在的波斯王后，说你如今的位分是从何而来呢？是为何而来呢？这是他的这个论证的最关键之处，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一路的被上帝用各种的方式把你带到了如今这个时间的节点，如今的这个位置，如今的这种事件和机会的中心，你是认为这一切带领是没有意义的吗？上帝预备你，用了许多的功夫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难道是随意的吗？并且他更进一步的指出，那焉知就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呢？他早已经从上帝这里领受，你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来去担负这个位置赋予你的使命和责任。你能得这个位置，就是因为你要负这个位置该负的责任，对吧？所以他是以一种真的很纯正的基督教的神学在提醒他，是说原因你还别往前找，你要往后看。你还记得主耶稣在西罗亚池子旁那个事儿吗？他对那个天生瞎眼的人，他说，不是你们众人说的这样，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让他生来瞎眼，而是因为要让他生来瞎眼的人被神把他的眼睛开了，让人知道神的存在，对吧？让人看到神的作为。这个就是说原因在后边，或者说我们讲的目的因。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不一定都有一个之前的结果，当然你要往最远古的去跑，你说是神的预定，那没有问题啊。但是在人间很多时候呢，你现今一切的机会汇聚过来，就是世人会说命运把你带到这儿来，但是我们会想是上帝把你带到这个位置上。你之前的一切装备，一切成长的经历，一切遇到的机会，一切遇到的别人的帮助，总之把你共同汇聚到了这个位置上，那绝对不是没有用意的，那是有目的的。这就是莫迪改的意思，对吧？这就是莫迪改他提醒他的东西。所以莫迪改的话跟主耶稣提醒那些周围人差不多，他的意思就是说，女儿啊，你不要再在你的经验中去回忆了， 回忆你当年何等的美貌，你当年是王室如何的宠爱你，你是如何的幸运能够来海选当中，你最后当上王后。我们以前都已经分析过，那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单凭个人素质做到的事情，有着非常复杂的政治和文化的那个背景和原因的，对吧？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带领。所以你不要沉浸在过去，就想你的命，就想你的爱，就想你的丈夫和你之间的关系，不是想这种东西的时候了。你现在要在信心当中开始盼望和思想，就是你过去所有的路径汇集到此的结果究竟是什么。神一路领你到达此时此地，所谓何故？也就是说，你是被上帝降下大任的人，就是所谓的天将，天已经，都不是天将了，天已降大任于斯人，是吧？所以你有责任，你也有义务挺身而出，你必须冒死去见王，这就是莫迪改的意思，对不对？所以面对这样的使命召唤，莫迪改，你能以天，你能够不加思索的，就首先从权力意识出发说，对不起，我软弱，我没有这个责任，我不敢，我不想，我不能，不是我，找别人。你能这样讲话？这就是莫迪改的责备，很严厉的斥责，甚至近乎咒诅，对吗？这句话就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说两个人的背景简单的分析之后，我们看到下边就进入到了整个以斯帖记的核心的这一章，这一段一场神圣的对话开始展开。什么叫做神圣对话啊？我们可以从故事的角度说，这两三个回合的对话就是本卷书的核心啊。如果你从一个应用和伦理学的角度，我们发现莫迪改的核心意思就是说，要提醒他责任重于权力。如果你要从更上一层的角度，从神学角度来看，你又能从这短短的几句话当中，你能够看到说，上帝的主权、人类的责任、自由的意志，还有什么主因、次因，这些主题都有呈现。所以这是的确是一个神圣的对话，特别的深邃，特别的精彩。仔细看这句话，尤其是这句话，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犹大人必从别处得拯、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个话信息量太大了，我个人认为可以写好几种专著，是吧？来专门论述它。我们只能把最明显的一些地方挑出来看。首先，今天很多基督徒会苦恼的一个问题叫做，上帝的绝对预定和人类绝对自由的意志之间到底是怎么调和的呢？难道它不是一个对立的问题吗？我们首先要指出的就是，在莫迪改这里，或者说在一切上帝的真信徒那里，所谓的预定和意志从来就不是一个对立的问题，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甚至于这种所谓问题的产生，其实首先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刚才我们已经提到，魔鬼撒旦明明是上帝所创造的一种生灵，他却想要自诩为要想跟上帝平等，这叫做罪嘛，对吧？人的罪也是一样的。当人去思考这种问题的时候，你有一个隐藏的前提，就是你已经把自己摆在了一种和上帝平起平坐，可以来探讨、可以来辩论的这种地位上。而这种假设是很荒谬的，这就是约伯在约伯记当中一直的诉求，对吧？他一直想要跟上帝面对面辩论啊。然而当上帝真的显现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最好是闭口不言，对不对？他还是有一些 信心的。包括在新约当中，罗马书里保罗他打的那个比方，他说这就好像是那个陶器想要跟陶匠来降酒，对吧？一个陶器在说，陶匠，你为什么把我捏成这个样子，对吧？所以说这是罪所带来的，人自以为跟上帝平等，可以探讨问题啊。其次的一个原因，其实以前我们也提到过，我记得有一次讲到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由罪所带来的语言都堕落了，以至于堕落后的语言不足以描述那个本相啊。我们说在这种堕落的信息量严重降低了的语言当中，或者说在一切后巴别塔时代的语言当中，因为神人关系被破坏，你需要知道语言是为了描述你所实际生活在的那个状态里的那些各种事情的，对吧？据说在中亚的那个吉尔吉斯斯坦，他们的语言当中对于马的形容有好几十甚至上百种，不同的马有不同的那个字，其实在咱们中国古代都有，比如说叫青葱马，一个马那边是一个那个很复杂那个葱，就指的是青白色的带着花斑的马，然后另外的什么是马是这个那个，也就是他因为生活在有几千几百种马的这个环境当中，他的语言必须适应这个现实，他要描述这个事实，对吧？要描述着不同的马，所以他有对应的不同的词，不可能有一种语言某个词某一种语言在对应一个实际上不可能存在也没有存在过的东西，那是不能的。也像我们说过爱斯基摩人对于雪下的这个雪花也有好几十个词形容，有大雪，有暴雪，有暴雪之上的暴雪，有带着横着刮的暴雪，有带着这个夹着雨的这个雪，有这种有这种带着冰雹的雪，有中雪，有小雪，有微微的雪，每一个都有一个单独的名词。在我们这儿就这么简单的几种，雪、小雪、中雪、大雪、暴雪、雨夹雪，是吧？这就说明雪在我们这儿不那么复杂，不那么细微。好，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当神和人的关系很密切的时候，那个时代的语言，我相信在伊甸园中，他是在正确的描写神人的互动。当他跟我祈祷，或者神对我讲话，他深知他在说什么。但是当堕落之后，因为那个关系失去了，神和人远离了，又在巴别塔之后口音变乱了，人所有的这种回忆，这种语言的形容不能够对应那个原始的神圣事实，所以说这个语言渐渐堕落，它不再去描述一个它不知道的东西，对不对？就像是说夏虫不可语冰，对不对？一个总在旱地上走的人，他不可能创造的语言描述我在水里游泳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一个没有神人同在，神跟他没有关系的人，他不可能用他的语言去描述神人关系之间的那个正常关系。所以基于这种并没有这种关系的人，他非得要强行说这个关系，他就制造出来了上帝的预定和你的自由之间是对立，制造出这个问题啊，这样的一个意思。这就是以前我们提到过一个牧师叫毕德生啊，他是在学习希腊语的时候有所顿悟的，悟到这个道理。他所领悟到的就是他发现连英语当中都没有，但是希腊语中还残存着一种叫中性语态。中性语态的意思就是说啊，我打你这叫主动语态，对不对？我被你打这叫被动语态。你会发现大多数语言就这样，没有中性语态。中性语态勉强翻译一下，但是这不是能够成功的。勉强翻译的意思就是我主动的选择被你打，就是类似于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被你打，因为是我主动的，但也不是我主动的拿起你的手来打我，而是我主动进入了一个你发动的一种行动当中。你可以发现这个费劲，这个语言就是当它堕落之后，你形容不了一些人家原先就是一个词或者一个变那个变格就可以形容的事儿，对吧？ 所以说这种中性语态的意思就是说，动作的发出者和参与者不是对立关系的，参与者是叫做主动进入被动的。我再说一遍啊，是主动进入了被动，对你来说的那个被动。上帝主动发起什么，但他又不强迫你，他是吸引你，你就快跑跟随他，对吧？他吸引你主动进入他的主动中，对你来说是被动。说了这么多很复杂的关系的意思就是，总之我们想说的是，你不是在操纵上帝，这个当然不可能，是吧？你当然不可能操纵上帝，但是你也不是被上帝操纵。很多人对于预定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他的绝对意志论上升到一个地步，他认为他可以操纵上帝，包括用祷告操纵上帝，包括用实行律法来操纵上帝，我做到这个你必须实现这个，这个意思，对吧？但是有人反过来用预定的角度想问题，他认为他是个提线木，他是个傀儡，他是这个游戏里边的一个角色，是被上帝怎么遥控的，是被上帝把你操纵的，这也不是事实。所以这种中性语态的神学和思维方式，我们只能在已经堕落了的没有这种语态的语言当中尽力的去理解。比如说真正的祷告是什么，真正的祷告是你想用某种咒语操纵上帝做事吗？显然不是。那是说真正的祷告那干脆不用祷了，就是或者就一句祷告就走了，就是上帝你想做什么你就做吧，是这个吗？你发现显然也不是。你为什么还祷告呢？你明知道神预定，你为什么祷告，对吧？所以真正的祷告是什么呢？他说不是召唤上帝为你服务，也不是麻醉你自己被神摆布啊，这是我说的，他原话不是这意思，是吧？他的原话是意思一样，我只是给你翻译一下，而是说你明了神旨意之后，甘心乐意主动进入上帝主动发起的行动中。好复杂，是吧？这就是我们形容人家爱斯基摩的血，形容那个吉尔吉斯坦的马用的那个费劲，我说的是一种青白色带点黑斑的内容，人家知道一个字叫葱或者什么，是吧？这样我们很多老师去看过一本书叫教学纪律，里面也提到过一种叫做最好的学习方式，叫做调动他的次被动注意力。你会发现这里面很相似，他不是被动的，但他也不见得总是能主动的，是吧？而是次被动。换言之，最好的教学不是老师在操纵学生，也不是学生操纵老师，而是学生主动进入教师主动发起的教学活动中，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道理都是相通的，一切有关系存在的地方，最良性的互动就是这种叫相向而行。他主动发起的，你主动参与，你不是觉得我是被拖进来的，他也不是在强迫你做这个，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说的也是这件事，说上帝领着你走而不是拖着你走也是这个意思。所谓的中性语态的预定和自由的结合，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的结合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莫迪改的要求就是，以斯帖啊，你要主动进入上帝的主动当中，这是你的命定的使命，你当做的事情啊！你要主动进入上帝的主动中，即便那个前途莫测，即便上帝似乎还隐藏了，是吧？你也要这样做。这是我们说从他的这一句对话当中看到的第一个很大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呢，莫迪改也在提醒以斯帖，人的顺服与否并不能真的影响神旨意的成就，它只会影响的是你和与你有关之人的荣辱祸福。这就是刚才的这句话说，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也一样得拯救，对吗？是吧？ 就是说你闭口不言，上帝也不会因为你的不合作就一筹莫展了。上帝的旨意还是会成就的，能确定灭亡是你家就灭亡了，就这个意思。你可以看到莫迪改对于神的旨意和人的责任之间的理解是多么的深刻的，对吗？很多的神学家不见得理解到这个层次，很多基督徒有时候也常常忘记了有这个层次啊。所以莫迪改的这个提醒非常的，对于圣经的理解是非常厉害的。他的这种逻辑，这种神学是在圣经当中到处都出现的，比如说在以西结书的第33章的一大段，上帝特别提到像以西结这样的人，他说你们是以色列人的守望者。什么是守望者？大家听到守望者你会想到的是什么？你的文化对应和背景，守望先锋是吧？守望者就是说过去那个烽火台上啊，或者是小时候学的那个课文里什么抱鸡毛信的那个，拿红缨枪站在大树上，鬼子来了赶快是吧？这个那个人就是哨兵或者讲是吧，守望者在烽火台上看敌情，有敌人来了赶快点狼烟是吧？这个你看这个人的责任是什么？警戒你的百姓，对不对？赶快点狼烟，说不得了了，这个女真人又打来了，东北人又打来了是吧，赶快跑啊。这样如果你点了狼烟，你的百姓难道不灭亡吗？该打你还是打你，你还是打不过对吧？但是这样的话你的责任至少尽到了，你是不是点了狼烟了？但如果你没有点狼烟，是百姓还是灭亡了，但只要那朝廷还在，你这个人肯定军法处置是吧。所以上帝所说的跟这个是特别像的，他说以西结啊，你们这些人作为先知守望者，你必须去警戒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了悖逆了，要悔改信上帝。但是如果他们不听你，你的责任是尽到了，你没有问题，你是神的仆人，好仆人。他们虽然灭亡，你仍然是被保守的。但如果你说反正要灭亡嘛，我说不说他不也灭亡吗？好，他是还是要灭亡，不过你会比他们更先灭亡，这就是上帝的意思，对吧？因为你没有尽上你的责任，就这样。所以说莫迪改非常清楚上帝的做事方式，他知道上帝的眼中和上帝的旨意中就是叫做责任先于权利，所以他也因着信就这么对以色列讲话，听起来似乎还不近人情啊。我们说这种对话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对话。我们上周学的神学课当中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提法，说你读圣经是主动的呢还是被动的？我主动的在那儿以一种超然的角度，我凌驾圣经之上，我挖掘它，想挖出珍宝来给我用，挖挖挖挖挖，这样挖，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说完全是被动的，我超然跟它没有关系，圣经说的这个事儿那个事儿那个事儿这个事儿，我只是今天要完成读经计划，我只是要打卡，我今天还有四章，我现在睡觉还有八分钟，我赶快把它读完，对吧？被动的，这个话哒哒哒哒从你的左耳进右耳出，这都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读经方式。真正的方式呢，是一种对话式的方式，尤其叫做权威对话式的方式。圣经就是那个权威，你跟权威对话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是刚刚入职的一个小白人，现在业界大拿有一个机会，你跟他吃半个小时的午饭，你是不是会很珍惜这个对话机会？你会上去很平等的上去就先跟你讲，我作为一个项目，我这个项目的经验是这个样子那个样子的，那怎么你会这么说话吗？你会更主要的是闭口不言，你听人家讲，对吧？人家对你有所指点，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哦，谢谢你，然后我就改变，这就叫做对话该起的作用。读圣经也一样，你不是平等的跟上帝辩论的，但也不是说我就是个木偶，请你来洗脑吧，给我洗吧，不是，是说我现在停在这个位置上，但我通过读经 读经这个话对我有所改变，改变到这个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我又开始能读懂圣经别的一些话，那些话又对我有更深的改变，我又能到了这个位置上。当你到了这个更高的位置上，又过了多少年，你再回头看你当时看的那些只能把你改变到这儿的经文，你发现的意思又不一样了，有可能他会把你带到更高级，这叫做一种对话模式，对吧？因为在对话中人是会被改变的，所以我们说莫迪改和以斯帖之间的这个神圣对话就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以斯帖一开始是坚持他的权利，至少说是被动的弱弱的提到我的权利，对吧？我会死的，我现在已经失宠了，我见他是没有把握的，对吧？但是当莫迪改把神的意思告诉他，提醒他之后，这个话是改变了他的。一个人能够被别人所带来的上帝的话和那些有意义的那些话改变，这就是一个人是真的有智慧，或者更大一点说是他属于上帝的儿女的一个证据。他可以被神的话影响和改变。那种对于神的话没有影响没有改变的人，主就说了，因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不是我的羊他不听我的声音，对吧？就是这样的，这叫做一个神圣对话的模式。莫迪改清楚地说了神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不会改变，但人的责任必须尽到。以斯帖，你要借着默想你所到来至此的一切路径和你终将要去的终极目的，你要想这些事情结合起来，你要明白现在你该做什么，明白了就要做，做了就有福，不做就有祸，这就是莫迪改的意思。所以万事必将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今这些万事所显明的那个天命就在以斯帖你的身上，这个万事所汇成的机会现在就在你以斯帖的面前，你不能再讲你是一个番石榴了，你现在就要像晨星一样大大发光，这就是他的意思。番石榴必要发光，只要上帝愿意就可以让他发光。你不要讲说我其实不配，我不是，我不行，我不能，没有人说过你能，现在说的是上帝要用你了，你去吧，你去的时候就能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神圣对话更新模式中，以斯帖被改变了。他曾经是在忧愁和痛苦中挣扎的，他或许是曾经想过，难道说我承认我的软弱和怯懦，这有什么不对吗？我不是在描述一个事实吗？我就是承担不了这么重大的责任和压力吗？我在说一个事实，我没有撒谎吗？对吧？或者说难道我是胸无大志的，我没有你那么多高深的想法，我没有权利像其他以色列人一样明哲保身吗？难道我就是渴慕我丈夫的宠爱，我也习惯了王宫的这种生活，难道这就是犯罪吗？以斯帖很可能是这样想过的，对不对？很可能是这样想过的。但是神借着莫迪改的严厉和诚恳震惊了他。刚才已经说了，能够被唤醒，这就说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女。当圣灵后来感动他说出我若死就死吧，这彰显的可不是英雄主义，因为这只不过就是神的儿女应该做的，只不过就是叫做只问是非不问前程，对吧？我该做我就去做，至于我做了会活会死我不管了，我说死就死，我说活就活，后果我不管，我只管眼前我该不该做这件事儿。神的儿女被这样的唤醒了，他明白他是谁了，所以他不是英雄主义，他个人并不刚强并不伟大，所以他恳求莫迪改和他的同胞和他一起来进食祷告， 他深知自己不是什么巾帼英雄，如果没有众圣徒和众人的代祷，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他根本就什么都做不了。他对自己的认识很清楚，所以我们说，那曾经感动过但以理的朋友的灵也感动了他。当那些朋友们说既或不然的时候，当一些说我死就死吧的时候，他们都是因着信，因着盼望，因着对神的爱，甘愿付上一切代价，而且在付代价的时候平安喜乐。当然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以斯帖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最终都是有惊无险的，是不是？他们最后的结局是皆大欢喜的，这个显明真正的晨星耶稣基督远远胜过波斯的晨星以斯帖。为什么这么讲？当以斯帖说我死就死吧，可是他并没有死，是吗？耶稣基督却是真的死了，真的为我们死了。当以斯帖甘愿冒着失去王宫一切荣华富贵的风险前去见王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他当然有很大的可能会失去这种王宫的荣华，可是毕竟没有真的失去，对吧？然而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时候，他可是真的失去了天国当中一切的荣华的。他选择卑微的降生在一个马槽当中，生在了一个木匠的家庭，他是实实在在失去了这一切。所以我们说主耶稣才是一切在这里所预表的那一位真正的愿意牺牲的，愿意付代价，而且实际也付了代价的那一位。他是真正的拯救者。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意义上，道成肉身这件事情的神圣性，就用 C.S. 路易斯的话说，他说道成肉身具有神话的一切美学特质，但同时又是一件历史事件。很多民族的神话文化当中都曾经盼望有一位这么伟大纯全完美的人甘愿为百姓付上生命的代价拯救他们，只是他们的盼望都是对于巴别塔之前的事件的残存碎片的回忆。只有耶稣基督将这个事情真正的实现和满足了。刚才我们提到说以斯帖的名字在那个古时的巴迦南叫做伊斯塔尔，就连这个伊斯塔尔的传说中他都有过降在阴间的经历，在上海的经历，但是那些是一种扭曲变形甚至被污染过了的对于那个原始事实和盼望的一种扭曲的解读。然而只有耶稣基督真的到来了之后，他才在真的宣告，真的证明人间一切的救赎的盼望就在于所有人都知道将有一位真正的神会真实的从天降下，会真实的死去，真实的复活，真实的升天，又真实的再来。人一切的救赎就在这件事情里，这就是道成肉身所代表的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你观看和查看这世间的一切事情，你都会发现之间或远或近，或亲或疏，或明显或隐藏的联系。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会突然发现到这一个事件以斯帖记的事件发生在哪，波斯国，对吧？哪一个城市呢？大家有印象吗？其实刚才读经还读来着，叫苏珊城，是吧？苏珊城，据说咱们长春古代也叫苏珊，真的就是这个名字，苏珊城。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人带的起的这个名字哈。但是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首先谐音字嘛，我联想到以前看过一个武侠小说叫《蜀山剑侠传》，好几百万字啊，啥也其实很糟糕写的。但是虽然很糟糕，你发现一个故事还有一定的意义的话，它里边有一些特定的成分。就那个《蜀山剑侠传》，它的主题也是正邪大战，背景也是500年前天上那个他们那些神仙的大战。它的核心讲来讲去在讲凡事皆有定数。你会发现发生在苏三城里的这个事儿，虽然没有侠客没有剑仙，但是一样是一场正邪大战，对吧？它的背景也同样是500年前扫罗萨满那个年间，是吧？而且同样在不断的讲上帝即便隐藏，可是他的主权和命定依然是有效的，对吧？你会发现这就是你看到这些事情当中那种若隐若现的联系，都是从那最起初的一个源头反复，就是变形了多少次，你好像还可以扒出点线索，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说以斯帖的牺牲比那个《蜀山剑侠传》里那个主角叫李英雄啊，比他更加真实，正如主耶稣的牺牲比以斯帖的牺牲更加真实一样，他都有一个离真相远近的问题，对吧？他能让你带你回到耶稣那里去。所以到了今天，即便有比亚玛利人哈曼更加凶恶的逼迫者出现，我们有什么好怕呢？我前两天看新闻，看到一个国家公布的人事调动，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临时被调动去统战部当副部长，大家的解读就是这就是要来对宗教问题可能做一点事情。可是这有什么好怕呢？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怕这件事？一切的惧怕，想想以斯帖一开始为什么怕，对吧？一切的惧怕无非就是因为你有不愿意失去的东西，有不敢失去的东西，有你不想失去的或者你认为不能失去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而所谓的失去一切，这是人对于死亡的一种想象，是对于地狱的一种描绘，因为在那里你失去了一切，包括失去盼望，对吧？然而我们的信仰福音的核心难道不就是因着主的拯救，我们已经脱离了死亡和地狱的捆绑，而进入了永生和天国吗？你难道信的不是这个福音吗？所以你到底有什么好怕呢？你究竟会真的失去什么呢？我们说主已经牺牲了，主也已经复活了，他等于已经预演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人都会死都会活，死是因为罪，活是因为主让他复活然后实行审判得救或者下地狱。主已经做了出熟的果子，预演了这一切，他所经历的我们都要经历，这就是信仰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对比于主耶稣那个真实的完全的牺牲和得胜，我们所谓的牺牲和得胜都是象征性的，都是很有限的，都是在对于他的效法和致敬。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唱那个赞美诗说赎价已付，有时候我们真的并不是这样的认为的，并不是真的认为赎价已付。有时候我会去成都那边讲课，有几次他们给我订了这个宾馆，然后早晨有时候赶时间也好什么，我就到楼下买包子，有时候买油条豆浆，有时候吃碗面，就总觉得不太，有时候因为天挺冷的或者下雨就很不方便，觉得怎么样。住了一周，当我临要离开之前，我才看那个房卡上写着 您的房间包含早餐是吧？餐费已付是吧？你不吃你还不怨人家，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对于上帝的赎价已付，我们实际上是这种类似的心态。你不去吃上帝给你摆设的一切筵席，总去自己出去还花了自己钱买吃的，对吧？吃不好还抱怨。所以在世上经历的一切，你都需要知道赎价已付。我们在这儿做的某种的坚持和征战，是对主已经完成并且得胜的那个征战的某种仪式性的象征和重演。真实的事情已经发生，已经完成，我们在这儿是要去经历它，借着这个事更深的认识啊。所以面对哈曼式的逼迫，如果说我们一像一开始的以斯帖一样全力意识抬头，想要保护我们认为重要的，我们认为美好的东西，这个的确也可以理解，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上帝借着你身边的莫迪改来提醒你说责任大于权力，天命大于人意的时候，我要说的是，你若是属神的人，你就能听明白这些话，并且能够去这样做。如果你不是，这句话会让你更加的愤恨恼火，觉得这帮基督教徒果然极其伪善，没有爱心，不体贴人。事情就是这样。同样的事情，你可以有不同的，可以完全相反的解读。如果你真是主神的人，你就能够觉醒，意识到这正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这正是你要进入神的同在的一个最好机会。固然有许多代价自己也是要付的，固然说死就死吧，但是并没有死，这种有惊无险也不是总是发生的。很多时候你说死就死吧，也真的就死了。你说我今天串休，我就跟领导请假，大不了就丢工作，然后你就真的丢了工作。你不要总以为这样的美好大团圆结局总上演，因为他之所以但以理三朋友以切被写，就是因为他是少的，少见的，多数时候殉道的就真的殉道了，损失的就真的损失了，对吧？但是我们说了，你损失的这些代价相对于主曾经付上的代价来说，那算得了什么呢？你是丢了个工作，你没有丢命，你就真的像古时的圣徒一般在殉道的过程中丢了命，你可没有丢了灵魂，你没有丢了永生，对吗？所以有什么在今生失去的，你不能在来生中得的更完全呢？能够在刚才提到的那种中性语态的意义上进入到神的同在，从此与神同行，这样的至高喜乐是有什么不能去拿来交换的呢？如果你有机会得到它，任何所经历过这种至高喜乐的人就知道，当我与神同行，真的就是除你以外我还有什么所求呢？你得到了那最美的快乐，那曾经梦想都梦想不到的最高的喜乐和荣光，和那种与神的同在的经历，世间的一切你就真的知道那不算什么。好，所以我们才说在今天这种具体的大环境中，基督徒在任何时候你都要承认主名。串休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年了，可是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弟兄姊妹甚至于都不敢去请假。为什么不敢？因为他不想让领导知道他是基督徒，星期天要聚会，你不愿意承认主的名吗？ 你要问一问自己，真的是不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为什么不去？你为什么都尝试都不尝试？王的确不是一定要伸出金杖来赦免你，但你根本都没有去，那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同样，在很多大家也知道，最近在很多学校里，让学生们填表，这种表以后会越来越多的，这个叫做教师不信教承诺书，就是这样的。还有学生不信教承诺书谈话表，昨天建了一份表格，叫做第初次谈话，初次谈话一个名单，如果还不通过二次谈话，再不接受三次谈话，四次五次六次七次，你就会发现逼迫是无处不在的。那么在这种逼迫当中，你要不要承认主的名呢？有人教导说，宗教信仰横杠你应该填什么？这个孩子回去问爸爸，爸爸还是所谓的牧师，爸爸就说，孩子，我们信的是耶稣，我们的信仰是信主耶稣，我们不是信基督教，所以你不用填。这信仰上你可以填无。还有别的一些所谓的牧者也这样教导人说，孩子嘛，你哪知道他是不是真信的，他也不一定重生嘛，没有重生的人不用让他非得承认主名。你怎么理解这种话呢？这个孩子还不是没有清晰的认识到你是他爸爸，你出去的话别人问是谁孩子，你会说，哎，他自己说吧，怨谁谁，怨谁是谁是吧，是这样吗？你为什么教导他承认地上的父你都这么坚决，你自己如果自认为是基督徒，你却不教他承认天上的父呢？这样讲话的人是想把人往地狱里吗？是想把孩子带到坑里去吗？小心这样的假设很多。我们要用今天要结合起来的话说，你以为你在学校不承认主名，主的名就被你羞辱了？你以为你不承认，基督教就灭亡了？你以为你闭口不言，教会就不存在了？不，让我套用穆迪改的话来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基督徒一样从别处得拯救蒙解脱，上帝一样得荣耀，只不过就是你和你的附加必要灭亡罢了。你觉得是在咒诅你吗？如果你觉得莫迪盖是在咒诅以色列的话，因为属神的人会发现这不是咒诅，而是仅仅责备。你需要悔改，在这些事上你需要来知道你是不是如你所以为的一样真的信上，如你所以为的一样你还蛮敬虔的啊。所以不可以这样的教导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思想，神把你放在了这个工作的岗位上，把你放在了一个学生的位置上，把你放在了一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位置上，无论你是王后你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总之每一个人都如以贴一样，上帝用万事互相效力这个意思把你带到了如今的位置上，你现今的位分到底是什么？你要思想你在今天的这个位置上你的使命和责任到底是什么，想清楚了就要去做，并且要愿意为此付代价，而且在付代价的时候也是平安喜乐。就让我照着圣经上的意思所来讲，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若有人爱工作胜过爱主，这人不是主的门徒；若有人爱他的文凭胜过爱主，这人不是主的门徒；若有人爱他的妻子儿女和爱他自己胜过爱主， 这人不是主的门徒。因为信主的人，主亲自的说过，他一定要背十字架的，就是要付代价的，就是要牺牲的。当然，这个代价个人要付，也会付的。不过我想要说的是，教会也要付。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每一间教会，包括我们教会一样，如果你的弟兄姊妹因着爱主，因着为主做见证，因着坦然承认主名，不肯否认他的天赋，不肯否认他的信仰，因而丢掉了他的工作，丢掉了他的文凭，甚至于丢掉了他的家庭，甚至丢掉了他自己的性命，那教会也有这个义务。我要在此的呼吁，真的属神的教会，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也要为这些弟兄姊妹倾其所有，帮助他们。教会付你的失业钱，对吧？在你找工作之前，帮助你找工作；在你丢掉了文凭换学校的时候，帮助你；在你丢掉了你的家庭生命的时候，帮助你的遗属。我相信这也是神给教会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时候仍然责任先于我们的权利，因为就是在这样的机会中，我们才有机会来显明我们到底是属神的所谓彼此相爱的生命团契，还是一个假冒为善的宗教团伙。我们曾经讲过，以斯帖时代的犹太人已经一片散沙，信仰都堕落了，但是仍然可以在以斯帖发出呼召的时候，全民三天三夜禁食祷告，对吗？难道我们自认属神的教会连那些散沙的犹太人都不如吗？如果真的不如，我们可就真是一个宗教团伙了，你可不是一个信仰团契。所以愿神借着他自己的恩典，借着他自己的圣灵，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震醒我们，来引导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都能发光如星。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真的被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真的更认识你在这个世代对我们的旨意是如何。主啊，让我们醒察和默想自己身处的时间、身处的地点、身处的位置，让我们明白在我们自己的位份上，我们当尽的责任是什么。主啊，若我们如今软弱，如果我们如今是特别的恐惧，对于尽上自己的责任有太多的疑惑和不信，主啊，求你借着莫迪改，借着那神的教会，使我们可以觉醒，使我们被你的话充满力量，使我们得着从你来的方向，更得着从你来的喜乐，让我们轻看我们将要付出的一切代价，因为这一切代价比起主已经付上的代价来说就不算什么。主啊，我们有永生在你那里，你有永生之道，我们有那永生在天，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除你以外还有什么所求呢？我们在这世上究竟有什么可惧怕呢？主啊，他们无非杀身体，但是我们的灵魂他们不能夺走。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真的不被夺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